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心意更新，我们要能够来传承生命。我想这个是对基督徒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历久常新的一个主题。神要我们时时刻刻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我们能够把从神所得的这个永恒的生命能够传承、传递、传达，让更多的人能够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感谢神，从昨天开始我们在这里分享到如何来把握我们的生命，如何来投资我们的生命，如何对我们的生命的内涵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一堂我们要来交流交通，我们怎么样靠主的恩典，让我们更加的看见我们的生命如何的交在神的手中来被他使用。所以我想我把这一堂的题目叫做生命的升华，生命的升华。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春天，五月，人间五月天。那么我想在春天的时候，你看到百花齐放，你看到天色常常是非常的美丽，因为这个蓝天白云下面那有许多的芳草，那么许多的树木都已经绽放他们生命最美的样式。我想是的，严冬过去迎来春天，那我们生命如何呢？我们谈到如果没有上帝的生命，好像就是一个枯萎的生命。因为生命最重要的里面的那个 Zoe 那个灵是在睡着的状态，沉睡的状态，甚至圣经把它描述为死亡的状态。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以后，那么这个生命的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的灵被神唤醒，被神拯救，重新活过来，使我们与神的灵连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真正的开始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圣经把它叫做一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像你在春天，你看到很多的树木花草，他们就脱离了在冬天那种垂头丧气，在冬天那种枯萎的样式，他们就绽放出了他们生命的美丽。那么对我们已经认识神的儿女来讲同样如此。不但是因为现在新冠的疫情好像快要走出来了，我们希望能够重新有绽放的笑容，而事实上神要我们在里面的那个人 in the person 在里面的那个新人要能够真正的随时随刻有这个生命的绽放。我就想到人生里面两件事非常的重要，一个就是到底我自己是谁， Who am I？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到底我要干什么。我想这两件可能一方面我们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啊，我是谁，那我们可以讲出自己的名字，我们的这个职业啊，我们的年龄，我们的性别，我们以为这个就是代表着我。 那事实上，其实我们知道，如果离了生命的创造者，离了造我们的那一位，我们还真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刚刚我提到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我们的种族，我们的背景，其实这些都不代表真正的我。这一切不过是好像要来想尽办法要来说明，但是你发现好像真还说明不了。那么我自己要干什么呢？这个常常也是一个很迷茫的事情。到底我是谁？到底谁是我？我们只看见岁月匆匆，我们只看见从出生到世界上牙牙学语，然后到很快我们的生命就进入到这个所谓这个从腿再回到四条腿，很快我们要住一个拐杖，我们变了三条腿。那么现在可能已经不太有人用拐杖，或者当你这个再稍微憔悴一点，你再衰老一点，那么很多人呢就坐上了轮椅。那么我就想，轮椅呢一般是这个好像的两个看得见的大轮子，那么有时候呢加上前面两个踏板，看上去又好像回到了四条腿。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快速的过去，到底我是谁？到底我要干什么？所以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苍白。我记得在厦门大学，那个厦门，曾经我在那里，多年以前带领一个营会。那么那个营会呢，同样是有许多的厦大的学生，厦门大学的学生来。那么厦门大学我们都知道，那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校园，这个陈嘉庚先生创办，非常有历史，特别他的校园也非常的漂亮。那么在中国今天呢，也是很多年轻人很向往的一个高等学府。那虽然如此，在营会里面大概有两三百的两百多将近三百的年轻的大学生，那看的外表都非常的活泼，非常的青春洋溢。但是因为那是几天的营会，我就比较多有时间跟他们私下的交谈。我发现其实在年轻人很所谓青春的外表所掩盖的背后，其实是许多非常苍白的心灵。我记得那边有一个很年轻的大一的学生，他就跟我说，他说张牧师，我觉得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好，这个话我乍一听有点吃惊啊。我说这话有点像苏格拉底讲的，这不太应该是你讲的。你现在才十八九岁，那么这么年轻，正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怎么你对生活有这种感慨？好，他说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他说我们很多，我们这一代啊，好像觉得生活的压力，年轻这个家庭各方面应该条件也都不错，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好像你感觉那种生命的苍白。那么还有一个年轻人同样也是才进大学不久，他说张牧师，我觉得自己很像一只玻璃窗上的苍蝇。我说你此话怎讲呢？他说我就是感觉啊，好像有光，但是我找不到路。我觉得他用苍蝇来描述啊，也蛮传神的，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苍蝇呢，他想要从屋子里面逃出去飞出去，那么他就往有光的地方冲过去，通常就是窗户，但是被那一层窗玻璃挡住，所以呢最后撞的这个满头包，那你很快呢能够在窗台上就找到那个苍蝇的尸体。那么这个年轻人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感觉一方面心里面有很多的追寻追求，但是好像觉得人生到底路在何方呢？路在哪里呢？我想这种的情形，那么表现到现在，那我这两天也提过， 这个很多年轻人流行叫做躺平，躺平。那么有些就干脆啊，这个大白天的就躺在床上不起来。那除非饿到不行了，除非呢实在是百无聊赖啊，可能起来转个一圈啊，或者是上个网啊，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脑啊，那基本上就是让自己处在那种这个睡大觉躺平的状态。而且躺平变了一个流行，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好像我干啥呢，干啥啥不行，干啥也没有动力，那么干脆就让人生就在躺的当中。那么这种其实有的用所谓的丧文化，可能也有人听过哈。如果你比较对现在时下的这个年轻一代他们的精神状况、他们的思想情形做一些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是非常大规模的这种所谓的丧，就是失丧的丧。那么有些把它叫做佛系文化哈，好像呢就是弄得自己这个。这个我们早上也讨论过哈，这个所谓佛呢，意思就是这种看破红尘啦、啊，意思呢就是这个让自己好像这个不去东想西想啊，清心寡欲啊。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倒也好了，他们的意思就是，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动力了，反正我也这个也竞争不过人家。那么我想这种情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回到刚刚两个问题，到底我是谁，到底我要干什么。所以我想其实要解决我们的身份，要真正认识我们是谁，实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两天特别围绕的生命，到底生命是什么，到底我是谁，到底我这个人来到世间我要做什么，我的意义在哪里。我想我们谈到这个德国哲学家康德，他从三个方面想要来了解到底人是什么。人是什么，他发现人是有知识的，人是有情感的，人是有意志的。所谓人的这个知性、感性、理性，他透过他的三本巨著要来刻画，要来归纳出来，但是最后发现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到底人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办法回答呢？因为他把人如果放在中间，那么你自己就没有办法去真的了解你自己。我们早上特别谈到，除非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被造，我们本来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那位造我们的人、造我们的神那里去，从他的启示、从他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到底我是谁。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他是从神来的，他就是那个生命的本身。而且耶稣说，我来了，我要叫人得到真正的那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能够越来越升华，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盛。那么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得到这个生命，我们怎么恢复跟神的关系呢？就是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用对我们的工具，我们用心灵向神打开，信耶稣基督，那么神就给我们这个特权，神就让我们跟他恢复了这个关系，就是做神的儿女。那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这个叫做一个重生。因为这等人他不是这个照世界上的想法，就是爹妈生的啦，或者是这个所谓血气生的、情欲生的、人的意识生的啊。咱们中国人对这个应该比较了解，因为我们这个生育啊，好像一直都是不是你想生就生啊，这个是国家有规划、有这个政策，那么你有时候只能生一个， 那么现在有一条歌出来，为国要生两个，然后也有歌出来说这个生育不是个人小事，这是国家大事。那么所以我们以为的生大概就是生一个小孩，圣经说不是的，这种的生命的升华，这种里面的这个生命，这个是叫做从灵生的，从神生的，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外面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当然其实也看得出来，一个基督徒当他里面生命发生了改变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这是许多人的见证。过去恨人的，慢慢慢慢你发现那个恨好像被爱代替了。这个过去好像你觉得很难放下的一些事情，慢慢的变得比较容易了。过去你不太爱读圣经的，我自己就有这个体会啊。我小时候我讲过，这个家里面三代基督徒，那么不但三代基督徒，而且呢我外公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传道人，所以啊小时候他们就叫我读圣经。那么我呢当然年幼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啊，这爸妈叫读就读吧，那读其实也读得糊里糊涂，也读不太懂，反正我觉得圣经就是你们我们他们阿门啊。我说这圣经里面这个看不太懂，有些情节我觉得还不错啊，这个好像看故事书一样。那么等到慢慢的长大一点，我就不太爱读。我说这个，哎呀，我爸老叫我说你要好好读圣经，你不光是你喜欢读的，你要从创世纪开始，这个一直到启示录好好读。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创世纪，我说其实还有一本叫这个鹿鼎记更好读啊，那金庸写的那些小说这个有意思。我说你这个启示录其实还没有书剑恩仇录好玩。这个你这个使徒行传我不如看射雕英雄传。好像我就觉得，哎呀，你看读那些书多有情节啊，多有意思啊。我这个圣经里面读了半天，我也那个以色列跟我也没太大关系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好像你的灵没有开，你里面没有得着那个真的生命。所以我到最后发现，其实做一个神的儿女，你必须要个人的认识神。不是因为你爸是基督徒，你妈妈是基督徒，你外婆是基督徒，你奶奶爷爷是基督徒，所以你就成了天然的基督徒，你就变了基二代基三代。不是，这个跟世界上不一样。神是面对面的提我们的名来招我们，来要我们去认识他。所以当你一旦发现这个是我自己很刻骨铭心的经历。我在真正这个走上这条路之前就是那个时候在柏林理工大学读书的时候，真是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发现这个圣经啊，是我是起早贪黑，我就是好像连睡觉都觉得不重要，就是喜爱读。你就发现那个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就是你突然间觉得那个神的话太宝贵了，那个神的话太重要了，那个神的话太吸引人了。所以圣经把这个叫做这等人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其实是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所以我们讲过真正的福音它解决了两件事情，就是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而且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其实你在世界上你也会同意啊，当你出生的时候你有了一个父母给你的生命，但是接下来如果你长期流浪离家在外，其实对你来说是很遗憾。我知道这次新冠以后，有些人特别很多的留学生到了欧洲到了海外，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结果呢飞机票买不到，或者呢想回也回不了，那么结果呢就在这种很郁闷的状态。 为什么？因为他有父母，但是时间一长，他看不见他的父母，他跟他的父母好像在那个隔离当中，隔绝当中，其实是一件蛮悲惨的事情。所以有些人他花大价钱，早些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要从欧洲飞回去啊，那个时候因为一票难求，飞机票非常不容易，那么有些人花了两倍三倍那个价钱，他无论如何他要飞回去，不但他爸妈想他，他也想念他的父母。我想我们也是如此，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年的游荡在外，我们也不读经，也不祷告，我们也不聚会，这个就有点像好像你有家但是你不回去，那你跟你的天父没有什么关联，那个其实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所以神不但是给我们一个生命，神也要我们能够真正知道我们有一位阿爸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而且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 privilege。这里中文把它翻作神赐他们权柄，你知道这个话很不简单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就是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能够享受领受神一切的丰富，我们能够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属天的产业，这个叫做神给我们的权柄。所以我觉得地上的身份其实所谓心意斗转啊，很快会改变。我出国到现在30多年，那么正是在德国住过三回啊，时间都是超过一年的，住过三回。那么第一次在整整这个我要算一算了哈，整整40年以前，那个87年，那是我第一次到德国。那么我在这个德国的这个主要是在鲁尔区，那么特别在一个大公司叫做这个Schlumann Zimak， 那么在这个公司里面实习，那也有一段时间在德国这个西德的这个西门子这个电器公司，那么那个时候的身份好像是一个工程师的身份，那么在德国这边受培训。那等到过了2年以后，我是作为自费留学生，那么我在柏林理工大学，那么身份从一个工程师又换到了一个学生。但是我最感恩的是过了30年啊，所以对不起，我刚刚那个时间那个数字算错了哈，应该是30年，过了30年呢，没想到又换了一个身份，就是不是一个人来，是一家来。那么再次踏上这个土地，那个身份叫做宣教士。我记得当时要进德国海关的时候，那个还遇到一些麻烦。那个德国人就看着我，他说你来过德国，我说我来过，我也住过。他说那你来过住过，他问了一些，然后他说你这次来干嘛？我说我是来传福音，我是Pastor， 我是牧师，我是missionary， missionar， 我说我是宣教士。他一听啊，就他说是基督教的吗？我说是基督教。他说我们德国就是基督教国家，所以不太需要你们外面的基督教宣教士来了。我说是，我知道德国是宣教是基督教国家，不过你们现在大概固定去教堂聚会的不超过10%了，其实我说很大的需要。那么他就说，那你既然以前是做工程师，你也在这边留学，你怎么现在会当宣教士？那当然这个我发现时间也很短啊，总而言之也没办法跟他细讲。那我说这是我的 calling， 这是我的呼召。我想到是的，好像很多时候可能有些人不一定会了解，你怎么会人生做这样的改变呢？你怎么会换了一个跑道呢？其实我发现啊，我到了德国，因为我是进到德国以后，这个才开始来办那个居留的申请， 有些人是在海外已经办了，我呢是到了德国才开始办。那么我去申请的时候呢，这个他就给我一个 visa， 我一看这个 visa 蛮有意思，叫做 fiction 哈，就是 fiction 啊 ，fiction visa。那么很多人知道这个 fiction 啊，这个是科幻小说，这个是虚幻的、虚拟的。哎，我心里想说什么意思哈？这个 visa 倒蛮特别，我从来没拿过。我拿过那工作签，我拿过学生签，我就没拿过这个叫做虚幻签。但后来我才觉得这个签证啊，其实是特别有意思。那这个签证其实就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在地上真的是好像 fiction 一样，你不要太在意。因为虚幻的、虚拟的，这个虽然这个词现在很常用哈，这个所谓虚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聚会，大部分人在线上，我们好像看得见，但是又好像摸不着，因为够不着嘛。这个大家虽然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呢，这个毕竟还是这个空间的阻隔。但是其实我们在地上如果没有上帝给我们那个真正的身份，那个永恒的身份，你发现我们还真是虚拟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